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今天是周末小说选读还有读家书的时间，手中这一封家书来自于亲爱的书香家人秦光。很久没有收到秦光的家书了，是分享了《浪子回头》这本书听后的感想啊。那另外呢，小说选读栏目我们选读的是《纳尼亚故事集》的第一集《魔术家的外甥》，今天要看到第二章《迪戈里和他舅舅》。读这一本非常精彩的 C.S. 路易斯的儿童故事集，以及读来自于秦光的家书之前，刘文先送上这首诗歌给所有的书香家人：我愿意。
每一天，你定睛追。好像我是你唯一的孩子，每一天你侧耳垂听，好像世上没有别的祷告。多少不为人知的愁苦，多少不曾掉落
接受每 有一种书百看不腻，写书的人倾心吐意，看书的人全心全意。片片家书飞进心底，你的心情，我的心意，点点滴滴深藏记忆。
来自于秦光的家书，信中说到，刘文姐妹见信好，很久没有给你写信了，最近由于各种原因收听你节目的时间少了，偶然看到浪子回头的标题觉得很眼熟，收听以后才想起在哪里看过，这是卢云的杰作。虽然节目听得断断续续，但结尾做父亲的内容却使人耳目一新，忍不住要和你分享听后的感受。其实以前所在的教会牧师就曾从仁慈的老父亲这个角度解读过这段经文，但很快就被我忘了。我想大概是生命的程度还没有到一个成熟给予的时候，所以那些信息并没有进到心里去。直到近两年的某一个晚上，我肯定是出于神的光照，让我看到信主这么久以来，其实我一直活在自我中心的观念里。虽然我祷告也追求神，但却是让神围着我来转，以致状态忽上忽下，生命到了瓶颈无法突破。今年我们教会的主题是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从年初牧师提出这个年度主题到现在，尽管已经过去了几个月，但神一直反复对我提到这段经文，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这不就是浪子回头结语中卢云的感悟吗？从一个依赖他人的儿子成为可以给予他人的父亲，这是从幼稚到成熟的转变，是从自我中心转变为关注他人，从让神围着我转变为以神的国为优先。感谢神一路对我的带领，这些看似简单的道理我却走了好长的路才明白，我是多么需要神的光照啊。求神继续用这些真理扎根在我心，使我的生命越来越宽广，越来越丰盛，从一个得到祝福的人变成可以祝福他人的人。最后谢谢刘文姐妹的忠心付出，你是我们服事的榜样，求神祝福你和你的家人，祝福你的工作和身体。秦光姐妹，谢谢秦光姐妹来信分享你听了《浪子回头》这本书关于父亲这个部分之后的心得感想哦，非常的激励人心，看见你生命当中的改变，也让人为你献上感恩哦。确实，我们希望神围着我们转，但是秦光姐妹提醒，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在我们的慈父的心中，他其实已经把一切丰盛都给我们，深愿我们都能够有更深远的眼光去看到神的国度。谢谢秦光姐妹的家书，刘文也谢谢你的祝福哦，也愿你有空的时候呢继续来信保持联系。下面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本《魔术家的外甥》，是由路易斯他所写的《纳尼亚故事集》的第一集。我们在上一回看到了贝雷和迪格里他们走错了门，贝雷就这样消失了，接下来情节如何发展呢？一起来看第二章，迪格里和他舅舅。事情发生得太突然，太可怕了。迪格里甚至在噩梦里也没有经历过像这样的事，于是尖声大叫起来。安德烈舅舅立刻用手蒙住他的口，并低声在他耳畔说道：别叫，假如弄出什么声音让你妈妈听到，那会把她吓坏的，你知道吗？正如后来迪格里说的，这种逼人手段之卑鄙可怕，真使人恶心。话虽这么说，他自然还是听从了舅舅，没有再作声。安德烈舅舅说：这就对了，也许你是控制不住才叫起来的。你第一次看到一个人突然消失了，总不免要大吃一惊。就拿我来说吧， 那天夜里豚鼠突然消失的时候，我也不由得叫了出来呢。迪格里问道，那天夜里叫喊的就是你吗？安德烈舅舅说，哦，你听到了吗？我希望你不是来侦查我的，是吗？迪格里气愤地说，不是，我没有那个意思，不过贝雷究竟去哪里了呢？安迪的舅舅一边搓着手说，孩子，恭喜我吧，我的试验已经成功，那小姑娘已经消失到别的世界里去了。迪格里大声地说，你说什么？安德烈舅舅说，送她到到别的世界里去了。迪格里又问，你这是什么意思？安德烈舅舅坐下来说，好，让我详详细细地告诉你。你听说过李菲老太太这么一个人吗？迪格里问，她是不是比你还长一辈的姑姑？安德烈舅舅说，还没有完全猜对，她是我干妈，看在那边墙上挂着的就是她的像。迪格里的目光在墙上搜寻了一下，看到一张褪了色的旧照片，照片上是一位戴着帽子的老妇人。他想起来了，以前在乡下家里的旧抽屉也见过这样一张丑陋的照片。他问他母亲那人是谁，可是他母亲似乎不愿多谈那女人的事，所以他还是不知道她是谁。迪格里心想，虽然从一张早年的旧照片不容易看出一个人的真面目，可是这照片里的人的确长得一点也不好看。他说，安德烈舅舅，是不是他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安德烈舅舅说，照看你说的不对是什么意思，大家的心胸也太狭窄了。他晚年生活确实过得不怎么愉快，也做了些不聪明的事情，他们就把他关起来。迪格里说，你的意思是把他关在养老院里？安德烈舅舅以一种受惊的语调说，哦，不不不，并不是你说的那种性质，只不过是在监狱里罢了。迪格里问，哦，他犯了什么罪呢？安德烈舅舅说，哎，可怜的女人，她确实做了些不聪明的事，很多嘞，不过也不必追究，她对我倒是挺和蔼的。迪格里说，你说这些话和贝雷的失踪有什么关系呢？希望你……安德烈舅舅打断了他的话，别忙嘛，孩子，李菲老太太过世前他们释放了她，当时她正害最后一场病，只让极少数人去看望她，而我就是其中一个。你要明白，她不喜欢平凡无知的人，而我不过是个普通人，可是她和我在某些地方兴趣相近，才让我去看她。在她快过世前几天，她要我去她屋里，替她从一张旧书桌的秘密抽屉拿出一个盒子。我一拎起盒子就感到一种刺痛，知道我掌握的是一项大秘密。他把那盒子送给我，并要我答应他一死就原封不动以某种仪式烧掉他。后来他死了，我并没有遵守诺言。迪格里说，这样说来你真是坏透了。安德烈舅舅显得一脸困惑地说，坏透了？哦，我懂了，你是说小孩子应该守信。很好很好，你说的对，你学会了守信我非常高兴。不过你要知道，像这一类的道德规范，不管怎么样，对小孩、仆人、女人，甚至对一般人都好，而大学问家、大思想家和圣贤却不一定要遵守。迪格里，像我这样具有隐秘智慧的人是不会受通俗的规律来约束的，同样我们也不需要世俗的娱乐。我们的规律是什么呢？孩子，是一种崇高而孤独的命运。他说到这里叹了一口气，样子看起来很严肃，高贵而神秘，所以迪格里一时之间还以为他讲的真的是一些好事。可是迪格里又突然记起贝雷失踪前那一刹那安德烈舅舅脸上表露出的那种丑态，于是他马上了解安德烈舅舅这篇冠冕堂皇的话的深意。他自言自语道，他讲这些话的意思无非是说他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只要他高兴，就只求目的不择手段。安德烈舅舅说，当然咯，过了很久我都不敢把那盒子打开来看，因为我知道那里面可能装了什么危险的东西。我的干妈非常出众，她是我们这里有神仙协同的其中一个凡人。 他说他那年代还有两个，一个是女公爵，另一个是女仆。事实上，迪格里，现在和你谈话的人是有神仙干妈的最后一人了，将来等你老了，这些事也够回忆的。迪格里心里想着，我敢打赌她一定是一个坏仙女，口里却大声叫道，可是贝雷到哪里去了呢？安德烈舅舅说，干嘛你老是低估这件事，有什么大不了似的。我首要工作当然是研究那盒子，它是一件古物，我知道的很清楚，它不是古希腊的，也不是古埃及的、巴比伦的、海地的，或是中国的，它比这些国家还要古老啊。最后我终于找出它的真相来了，那真是一个伟大的日子。这盒子原来是大西洋人的，来自已经沉没的大西洋国的一个岛，这就是说，这盒子的年代比从欧洲发掘出来的任何一件古石器时代的东西还要早几个世纪。盒子做得很精致，不像别的古物一般粗糙。因为还在人类文明萌芽的初期，大西洋国就已经有伟大的城市、宫殿、寺庙和许多有学问的人了。他停了一会儿，仿佛等迪格里要说什么话，可是迪格里越来越不喜欢舅舅，所以一句话也不说。安德烈舅舅继续说，那时候我正以别的各种方法学到许多普通魔术，这等于说对于那盒子里可能有某种东西这一点我已经掌握了概念。我用各种不同的试验逐渐把可能的范围缩小，我又不得不去认识一些奇奇怪怪的人物，同时还要做一些非常讨厌的实验。这些事情把我折磨的头发都白了，一个人不会不费功夫就变成魔术家的。我的身体到后来也不像以前健康了，幸好我也有很多的收获，到了后来我总算真正知道了。在这种地方根本就不可能有人窃听他们的话，可是他还是靠近迪格里，用耳语般的声音说道，那大西洋人的盒子里所装的东西原来是从别的一个世界里来的，那时候我们这个世界的生命才刚刚开始呢。迪格里问，什么？他现在也不自觉地发生兴趣了。安德烈舅舅说，盒子里只是一些灰尘，很干很细，要很仔细才看得出来，否则一辈子也难发觉。哦，我看到那些灰尘，我非常小心，绝不让手碰到那些灰尘。我就推想，每一粒灰尘都是从另外一个世界来的。我所说的另外一个世界并不是指别的一个星球，你知道别的星球也是我们这世界的一部分，假如你不止息地前进，终有一天可以到达那些星球。而我说的另外一个世界是真正的另外一个天地，另外一个宇宙，另外一个自然界。像这么一个地方，除非你用魔术之外，不管你走多久，穿越太空，穿过我们的宇宙，直到永远也是不能到达的。说到这里，安德烈舅舅又搓起两手来了，只搓的手指节咯咯作响才停止。他继续说，我知道，假如把那些灰尘弄成合适的形式，那么那些灰尘就会把你拉回它原来存在的地方。不过难就难在如何才能弄成适当的形式。我先前的那些试验全都失败了，我曾经在豚鼠身上试验过，有一些豚鼠一试就死了，有的又像小炸弹一样爆炸了。迪格里打断了他的话，这种事情太残酷了。迪格里以前也养过豚鼠。安德烈舅舅说，你怎么老是固执你的成见，小动物不就是给我们做这些用途的吗？而且是我买来的。让我想想我们刚才讲到哪里了。哦，对了，最后我把那些灰尘做成一些戒指，就是那些黄戒指。可是新的问题又来了，虽然我相信任何一只小动物只要一接触黄戒指，黄戒指就会把它送到别的世界去了，可是如果他们一去不返，不能将他们在那里发现的事物告诉我，又有什么好处呢？迪格里说，你说的他们又怎么办呢？如果他们不能回来，在那里岂不更糟？安德烈舅舅显然很不耐烦地说，你对事物的看法总离不开你那错误的观点，你难道不知道这是一项伟大的试验？我把任何人送到别的世界去的目的， 完全是为了要明白那个地方究竟像个什么样子。迪格里问，那你为什么不自己去呢？迪格里这个简单的问题把他舅舅差点气昏了，他从来没有在其他人脸上看过这种惊恐而受到打击的样子。
我安德利舅舅大叫了起来，你这孩子简直是疯了，像我这样上了年纪的人，健康状况又这样坏，还能去冒那种碰碰撞撞的危险而突然被摔到别的宇宙去吗？我活到这么大年纪也从来没有听过这种不合情理的话，你知道你在胡说八道吗？你去想想另外一个世界的意义吧，你会在那里碰上任何想象不到的事情。
迪格里说，而你却把贝雷打发到那种地方去。他这时候也发起脾气来了，他继续说，虽然你是我的舅舅，我也要说你这种行为简直是懦夫，居然把一个小女孩送到自己都不敢去的地方去。
安德烈气得把桌子一拍说道，闭嘴我的小先生，我不要你这又小又脏的毛头小娃娃来教训我。你难道不明白我是一个伟大的学者、魔术家、从事实验的术士吗？我自然要找别人来做试验品。
老天爷，再说下去说不定你还要告诉我，在用豚鼠做试验时为什么不事先征求他的同意呢？没有哪一门知识不是先经过牺牲阶段的。不过要我亲自去做试验品的想法实在太荒谬绝伦了，就如同要一位将军去像士兵一样肉搏冲锋一样的可笑。假如我不幸牺牲了，那我毕生研究的工作将会怎么样呢？
迪格里说，哦，别多说废话了，你得设法把贝雷弄回来。
安德烈舅舅说，我本来就想告诉你这件事，谁叫你总是那么无理地打断我的话。最后我又发现一种回来的方法，那种绿色的戒指就可以把你拉回来。
迪格里说，可是贝雷并没有带绿色戒指去啊。
安德烈舅舅冷酷阴险地笑着说，不错。迪格里叫喊起来说，那他不是不能回来了吗？你这样做不是等于谋杀他吗？
安德烈舅舅说，他能够回来的，如果另外还有什么人带上一枚黄戒指去追他，再带着两只绿戒指去，一只他自己用，另一只给贝雷，带上绿戒指就可以一起回来了。
迪格里现在自然明白已经落入别人所设的圈套里了，他看了安德烈舅舅一眼，张着嘴一句话也没说，两个面颊露出惨白色。
安德烈舅舅说，我希望，这时他讲话的语调比较高，听起来很威严，颇像真正的舅父忠告外甥为他出个好主意的样子。他说，我希望迪格里不要表现出怕难的样子，如果我们家族中有什么人不爱名誉，缺乏帮助危难妇孺的侠义精神，那我真会感到万分难过呢。
迪格里说，哦，别说了，你也懂得名誉的话早就自己去冒险了，
可是我知道你不是那种人。
好吧，我知道我不得不去一趟了，你不过是一个人面兽心的人，我认为整件事情都是你的阴谋，让他糊里糊涂就去了，于是我不得不跟在他后面去追他。
安德烈舅舅含着恨意微笑着说，当然。
迪格里说，很好，我这就去，不过有件事我先告诉你，以前我总不相信有魔术这回事，现在我相信魔术是真的了。如果魔术是真的话，那我认为古老神仙故事或多或少是真的，你就像那些故事里有邪术、心肠残忍的魔术师，这种人在任何一个故事里到后来都受到报应的。
我敢打赌你将来也一定会受到报应，那才叫做活该。
迪格里虽然讲了很多话，但现在说的才是孩子内心要讲的话，真正回复了孩子的本性。安德烈舅舅看看他脸上现出恐惧的样子，尽管他是人面兽心，也几乎要同情他、可怜他了。不过，只是一瞬间，他的脸色就平静下来，接着勉强笑着说，好好，像你这样在女人群中带大的孩子，自然会这样想的。老太太的故事是吗？我以为你不必为我的危险担忧，迪格里，去为你的小朋友的危险担忧，不是更好吗？他已经走了好一会儿了，如果那个地方真的是有什么危险发生，那么迟到一分钟就会觉得太迟而追悔莫及的。
迪格里愤怒地说，猫哭老鼠假慈悲，告诉我我该怎么办。
安德烈舅舅冷淡地说，你真该学习控制一下你那毛焦火燥的脾气，
不然长大了就会像你丽蒂阿姨一样。好，你到我这里来。他站起身，戴了一双手套，向着那放戒指的盘子走过去。这些戒指只有真正接触到你的皮肉才会发生作用，戴了手套就可以，像这样拿取戒指就不会发生任何事情。如果你放在一个口袋里，就一点关系也没有。但小心不要把手伸进袋子里去碰它，只要一碰上黄戒指，你马上就会从这个世界上消失。又假如你是在另外一个世界，我想自然这一项还没有经过实验，我只是推想而已。只要一接触到绿戒指，你们就会从那个世界里消失掉，而我想又回到了我们这个世界来。现在我把两只绿戒指丢进你右边的口袋里，一个你用，一个给那个小女孩用。现在你选一个黄的给自己用，如果我是你，我就把它戴在手指上，免得丢了。他说，哎呀，妈妈怎么办呢？如果她问起我到什么地方去怎么办呢？安德烈舅舅愉快地说，别耽搁时间，早去可以早回呀。迪格里说，可是连你自己也不知道我能不能回得来呢。安德烈舅舅耸耸肩，走到门边去开锁，把门推开，说道，哦，很好，那只好随便你了。如果你愿意，你下楼去吃你的午饭吧，让那个小女孩在那个世界里为野兽淹死、饿死，或是永远迷失在那里好了。对我来说都是一样的。也许今天下午你就会到蒲太太那里去告诉她，说是由于你不敢戴上一只戒指，她就再也看不到她的女儿了。迪格里说，我发誓，如果我的个子够大，我不揍你一顿才怪呢。然后他把上衣扣子扣好，深深吸了一口气，选出一只戒指。接着他想，就如他以后常常想的一样，他恐怕不能正正派派的做什么事了。我们今天从《魔术家的外甥》这一本精彩的 C.S. 路易斯所写的《纳利亚故事集》的第一集当中看完了第二章，迪格里和他舅舅，在下一回会进到第三章《世界之间的森林》，不要错过了。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喽。再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留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原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良友.net。 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